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到节目中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透过来到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周书成弟兄，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从上帝而来恩赐的人。他其实无论在教会、在自己的工作、在各方面，他都有很好的表现。他也非常容易做一件事情，新事物很快就可以上手。然而他其实真正内心世界中并不快乐，就算在教会里面有了信仰，在别人面前、在台上，但是内心中还是很难可以让自己卸下心防，好好与别人谈心。至于信仰是怎么样子改变他，耶稣是怎么带领他的，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周书成弟兄他的生命故事。书成你好。
Hello, 卢卡。
是，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出生在怎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呢？
好，我本身是一个台北小孩，然后在民生东路，就民生社区长大的小孩，然后1983年生嘛，所以就是大概是台湾经济正要整个环境要起来的时候，所以我在生长在一个蛮算是蛮正常的家庭啦，标准来讲就是台北标准小孩，所以其实我一路就是小时候念书，然后国小国中也都蛮顺遂的，然后可以靠着自己的一些小聪明啊，拿到一些班上还 OK 的成绩。然后我自己那时候小时候的状态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我只要能够快速的把功课做完，然后我就会赶快休息。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所有的努力就是有一个目标，就是我要赶快把事情 finish 完成一件事情，然后交付一个任务，好像我就可以获得我自己喘息的一些时间。所以原则上我就是一路上都是这样子，还算会念书的小孩。然后像我国中后来就也蛮顺利的，考到高中的时候就念到建中。不过当这样的小聪明，就是没有太认真真的念书，比较是靠自己的天赋的时候，到了建中这种比较
卧虎藏龙的学校，
对，就是你就发现哇，有很多非常厉害的妖怪。我还记得我第一次上高中，就第一次段考的时候，哇，考班上40几名吧，然后就整个就崩溃跟瓦解，想说诶，怎么会这样？然后发现自己好像怎么努力都无法去满足这个别人的期待，就家里面的期待。因为我就是一个原生家庭，就是属于独子独孙的概念。我有五个姑姑，我爸爸是爷爷男生，然后跟奶奶一起长大，一起住，所以从小其实家里面给我的这一些供应是非常非常充足的。就姑姑们基本上就是看到你就会塞东西给你，买东西给你，你不会有什么物质上的那种
缺乏，
对，就是他们会一直供应你。可是小时候的感觉就好像因为我是独子独孙，然后会念书，所以好像大家都一直称赞你说，哦，你书念得很好。所以当这样的状态进到高中，突然你无法拿出这样的好表现的时候，心里面其实蛮恐惧的。然后加上这样的整个养成过程，我一直都不知道怎么跟家里面的人分享说我其实在学校里面可能遇到的挫折、遇到的难过、遇到的害怕，变成好像我必须要因为我每次看到他们一些失望的表情，或者是他们那种 觉得我应该可以更好，可是却没有达到的时候的那种，虽然他们都会尽量隐藏，可是我觉得小孩子都会感受到那个阅读空气的能力，那个氛围不太一样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失望，然后你就很担心，那你就想说要怎么样去满足他们这份担心，不要让他们失望。我那时候其实我国小的时候我写过一个算是小 essay 小的散文，那我那时候就写了一个调色盘的故事，这个其实我在其他节目也有分享过，就是一个白色的调色盘，当他一开始就是把颜料挤在自己身上，然后别人就说哇你好漂亮，你有不同的颜色，然后他有一天不小心把颜色 mix 混合在一起之后创造出了新的颜色，然后觉得哇你很酷，你很知道有新的创意或想法，然后这个调色盘就很开心，就一直不断的把不同的颜料往身上挤去 mix 出新的颜色，可是发现这些颜色因为他就用了一个很简单他不很省力的方式就达到了别人的期待，就是把这些颜色做混合，然后当这些颜色一直混合之后，他突然发现就越来越脏越来越黑，然后他再就很紧张，他就挤了更多的颜料在身上，然后发现怎么做都挽不回，他越变越黑越变越脏，而且是脏脏的浊浊的那种灰色，然后后来调色盘就开始哭，然后在哭的过程当中那个泪水就把他的这个颜料就冲刷掉，然后他就变成又变回白色的调色盘，他就告诉自己说他再也不要把任何的颜料往自己身上挤去装饰自己，他想要做自己这样子的调色盘。这是我那时候内心一直以来的真正的感受，就是我后来才发现，当我长大之后，其实我小时候就很想要把真实的自己拿出来，可是每一次当站到那个要表达出我真实自己的那条线的时候，我又缩了回去，我可能还是会选择拿起颜料试着再去调出新的颜色，因为我不想要让爱我的人失望，因为我小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只要爱我的人不要难过，不要掉泪，不要伤心，这一切我的人生好像就为了这件事情就 OK 了。
嗯，
所以就这样子的状态，当遇到了高中这样子的冲击之后，我就陷入了就是一种就是解离的状态，我开始去形塑不同的人格，因为一方面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跨越那条线去跟他们表达真实的自我，可是我又必须在他们面前，我自己觉得我需要表现的我没事，我可以，我撑得住，所以我就会开始找，那时候开始做，我开始跳舞，开始去玩 DJ， 开始玩乐团，然后开始在外面打工，
这是在同侪面前的形象，
就是在家人面前的形象，
哦，家人面前反而是这些，就是
对，就是我告诉他们说我一直在探寻新的东西，因为我在学业上我可能无法第一时间证明自己，我想要让他们知道，哦，我有在为我的人生做打算，我在思考一些不同的路，然后会让他们觉得好像我有在为自己成长，可是其实都是在过 double life， 然后我都是把外面的好事拿回来说，可是其实我里面有很多很多还是一样那些害怕恐惧我是无法
跟他们。那你刚刚讲说解离一面展现给家人看，哦，你有很多才多姿的校外生活。
是。
但是你真正所面对到的那个心态或人生是长什么样子呢？
其实我那段时间的我就是因为在一直在切换嘛，然后我晚上起来其实蛮容易哭的，就是晚上不管是做梦哭或是晚上起来之后就自己会哭，然后我自己还会起来弹钢琴，然后就是觉得好像我想要把自己真实的放到人面前，可是有一个恐惧告诉我说你不敢，你不可以，你会让人失望，然后你 you're not worthy， 你没有价值，你不能够这么做，因为你这么做太自私了，你不能这么自私，你应该要努力的继续去解决问题，而不是把问题丢出来。那像我妈妈以前小时候就是，当然她教育模式，我们家的教育模式其实蛮，从现在看是蛮好的塑造一个人格，可是在当时就是我妈妈全告诉我说，男生就是你跌倒了你要想办法自己站起来，不要去想着说好像要有人要来拉你一把你才愿意起来，然后包括他们在财务上也都是属于那种就是给你一笔钱然后让你自己去做管理，就是尽量让你自己对自己负责的概念，可是这个对自己负责在我那时候的解释里面就会变成是，哦，你要为自己负完全的责任，你不能够依赖别人，那这个感受，所以每一次当我在高中那段时间就开始晚上起来的时候，虽然说我早上起来就会去 找更多的朋友，更多的刺激，跟更多人建立关系，好像跟别人建立人脉互动当中，去表现自己当中，好像像一个毒品一样，可以让自己觉得，哦，我还有活着，我还 OK， 其实现在这样表现型的我是可以好好活下去。可是每天晚上回到家里面一个人的时候又开始哭，就觉得我很想要把自己推出去，可是仍然推不出去的感受。
嗯，你就会觉得白天你推出去的那个自己是一个表演的自己，
对，
是一个不真实的自己，嗯，然后你其实希望是把晚上夜深人静的那个真正的想法是让别人知道，嗯，但是可能你没有勇气，或者是你没有办法。
是，
那我想问哦，这个状况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后来这边就一路持续到大学，其实也都大概是这个状态。然后有一次就我的高中，我是念建中了，然后我们那时候有社团有办活动，有认识松山女中的学妹萧伟介，然后那时候他就说他在教会聚会，然后他就说你周末要不要来？那对我来讲就像是刚刚表现型的那种状态，哎，就去参加一个活动，参加任何活动我觉得 OK fine， 所以我就来。然后来到教会的时候，第一时间其实到台北灵粮堂，那时候还在那个宣教大楼，刚来的时候，欸，就觉得这个氛围大家当然就很 welcome， 很欢迎你，然后也都很，那我就又拿出那个 social 的那一面跟大家互动，好像也 OK。 那时候我记得就是那一天当台上就是周训正牧师整整哥，他在台上他那天在讲大使命下，然后就呼召宣教士。那当然前面讲了，他讲到内容就是我们要去使外面做我的门徒，然后讲了很多这些概念，可是那些东西其实对我来讲最抓住我的点反而是，哦，我发现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好像跟我原本在的这种功利主义、现实主义所存在的社会有一点不一样。
嗯，
他感觉好像没有这么多的压力。
嗯，
对，因为像高中我就很迷尼采嘛，所以对我来讲，我就一直就觉得说，哦，说我杀不死我都可以让我更强大。对，我高中的时候，也就是那时候的我就觉得一直在吃这个自己的愤怒、自己的痛苦，我觉得我只要盯住就可以。可是其实我每天晚上就像刚刚说，我还是在哭。所以当我来到教会的时候，第一时间我自己。那时候的我感受到的就是，哦，好像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新天新地，我可以把自己 shift in， 我可以把自己放进来，
嗯，
然后就可以不用面对原本的世界的感受。虽然那个这个决定在当下其实并不是从脑袋而来，是比较像是我自己的心就这样子过去了，反射性的进去了。那是这个现在的这个说法或者这个理解，其实当然都是后来我才理解，哦，那时候我的心境是这样。所以我就很快来到教会。那来到教会之后，我就一样把我原本在原本世界的这种学习模式，就是怎么样子快速的 catch up 学习啊，怎么读圣经，我开始就是自己建立一套自己的查经的模式，系统神学理解圣经的内容，然后跟着小组跟着聚会。那我自己也喜欢唱歌，又喜欢以前玩团，所以开始加入敬拜团去做服事。我大概我是2004年3月26号来到教会，然后我在6月受洗，然后就开始进入敬拜团服事。所以其实到现在22年我人生基本上都一直在敬拜团服事。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面，我就开始带小组，然后成为小组长，成为领袖，然后该反正一对一聚会，就很快的就把这些东西都学上手。那我在爱的语言里面，就是第一个在我最强的是肢体啦，可是肯定的言语，然后再来我也很愿意付出。我很愿意就是做这些服事的行服务的行为去给别人。所以原则上在那个服务的过程当中，我其实现在的我理解，我更多的就是在刷自己的自我认同跟存在感。当我每次做这个好事好的行为的时候，就帮我自己加了一分，就，哦，我自己觉得我的存在有多一分多一分多一分。所以我那时候燃烧自己是很愿意做一切的事情，就是为了继续喂养我里面的那份恐惧，那份自卑
渴望
跟渴望。
那我想问哦，就是你在那个时候进到教会的时候，你有被耶稣基督的救恩啊，或者说被上帝的爱，这件事情而吸引而软化吗？在那个当下，
以光谱来说，10%、20%一定是有，而且那10%、20%是蛮重要的，就像80-20理论的那个20，就是我脑袋可以很容易理解这个环境一定比外面的世界来的更友善，
嗯，
所以这件事情，这个基督的爱在这个点上是一定是大加分，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然后他的救恩，好像我可以不管我过去怎么样，我好像就可以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我就可以 无罪，或者是我就可以进到这纠纷里面，我可以更 relax， 所以这一部分当然是有的。不过你要说真的很扎心，那当然一方面那时候的我的人生也过得没有到不顺遂啦，就是学生嘛，然后又能力还可以，所以各种打工什么都还是做，所以生活上基本上也是无余的状态之下，你不太会觉得说要抓到神抓到多强烈。那那段时间的我，其实我的状态仍然是一个我常说那个时候的我其实根本不是一个爱的器皿，就是我虽然从一个很有我觉得蛮有爱的家庭长大，可是对我来讲，因为那份爱度来讲可能有点沉重，有点像压力，所以我其实一直以来我都很难接收别人的爱。我可以理解我们友好，可是其实我对爱这个字其实从小到大老实说我都不太能够理解，所以导致我那段时间其实我交往过的所有女生里面，应该说我的交往对象对我来说都比较像是从脑袋而来，我觉得我要有一个对象，然后我们有一些特质是吸引的，然后我们可以达成共同的目标目的，所以我们在一起，
但并没有说对这些人的可能很单纯的喜欢这样子，
就是那份化学效应我觉得就很低。那甚至是其实他们跟我在一起的每一个女生，多数的前女友们其实后来都有在跟我分享，就是我真的很像是一个假人，就是我会去，我会有些形象，我会觉得哦，男友应该要做到什么什么什么，我需要把你照顾好，把你 take care 好，然后把你顾好这些事情。可是当我里面有感受、有害怕、有恐惧，我都会说没事，我 OK， 我不太会让他们任何人触摸到我里面的那个我。就是我那段时间其实不只是交往对象，包括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牧者，甚至神，我就是一个。我自己在里面，然后我有一个大大的泡泡，那那个泡泡跟我里面的我距离很远，那没有人可以进来这个泡泡，因为在这个泡泡里面我才觉得我是安全的，
连上帝都不行，
都不行。所以我现在我就会说我里面有很多小房间是没有人可以进去，而且我自己也不会想进去，因为在我学会解离一段时间，我就知道任何杀不死我都可以变，不要让我变得更强大，所以任何有可能会把我杀死的，在心里面会把我杀死的，我就把他关到那个房间去，不准出来，然后就把他锁在一个黑洞里面，那个黑洞怎么样都不可以出来。那其实这个事情后来我大学在来到教会之前，因为大学会喝酒嘛，然后我有几次喝酒其实就有非常多脱序的行为。现在看来那段时间只要我每一次只要我为什么会喜欢喝酒，其实有很大的点是喝酒会让我可以稍微放松，然后那个放松会让我不会这么压抑，那里面的那个黑盒子就会出来。那出来玩，当然我每次的爆发宣泄基本上都代表着我里面一定压力会变小，可是每次都是无限的后悔。我就让这样子的这种状态其实一直在我大概来到教会前十年里面，我就是交往对象，然后分手，然后服侍，然后念书，喝酒，然后
一直在这个轮回里面，
在这个轮回里面，大概都是这个状态，所以我相信教会牧长看我就是大概这个状态。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周书成弟兄。对他而言，曾经有一段的教会生活，他跟牧者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感觉自己反而比较像是一个汇报的员工，在做的分享基本上都是我做了什么事工，做到哪个进度，然后有怎么样子的表现。但是如果要真正面对内心世界，好像他是一个在教会上班的人，并不是一个在教会聚会的人。那这其实让教会的牧者也没有办法关心到他，他内心世界到底光景如何？其实他连耶稣基督、连神都会拒绝在他的那个泡泡之外。那在这个样子的过程当中，他自己是怎么样子对自己的人生有所期待？有没有把自己面对到的困难交托给神呢？我们接下来来听听他的分享。
好，感谢 Luca。对啊，我在教会那段时间大概就是从2003年到12、13年左右，那个十年间其实就是就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很像是一个工人。然后我跟牧者定期的那些，与其说是一对一，更像是在开会。加上我又是一个属于非常会排难，喜欢处理问题，所以其实我也看到教会可能有很多东西都我觉得可以做更好，或者是他加上我自己又是资讯背景，我自己念资管出身的，所以就觉得这些系统上应该可以怎么调整，那边可以怎么调整，我就有很多意见跟想法。所以每一次在跟他们的沟通当中，这个其实跟我原生家庭也很像。我原生家庭我们在餐桌上，老实说我们也不会分享自己的心事，我们更多的在谈论都是别人的事情，然后我们对别人的事情做一个讨论，做一个延伸，甚至是批判来讨论这个事情可以怎么解决。所以其实我们原生家庭一直以来就是一个不太多拥抱，我小时候其实没有印象有什么拥抱了，然后不太多那种心与心的分享，那种甚至是就是家人的那种
坦开
哭啊。然后我从小到大啊，我讲另外一个，突然想到，我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看过爸妈吵架，
嗯，
所以其实他们在整个营造出来的氛围上，某个逻辑可以说是有爱，可是另外一个逻辑，对，就是和谐，华人最喜欢的和谐。可是另外一个点上，可能他们也变成是，他们也让我没有机会去学习一个情绪的宣泄，
嗯，
甚至是不管是哭泣流泪也好，不管是愤怒也好，这些都哀伤也好，这些东西在我们家好像不太存在。在餐桌上就是表达所有的一切都是像工作事项一样，所以这个东西，这个 pattern 就被我带到教会里面来。我觉得跟牧者之间，我甚至我那时候我常常说，我觉得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我都自己觉得自己像小儿子，就是那个小儿子，不是大儿子小儿子，那小儿子是我很像是那个最小的孩子，然后我想要跟爸爸去证明我做了些什么，我做了些什么好事，我做到了什么。与其说是我扛起了什么责任，更像是，因为扛起的责任对我来讲比较像是我扛起一份责任，其实最后的结果是成功是失败不重要，是扛起那份责任。小儿子的心态比较像是我又做了 A， 我做了 B 的好事，做了 C 的好事，而不会说我已经扛起了什么责任。所以对我来讲，我一直让我的牧者的互动就像是我在报告我看到别人怎么样，别人怎么样。当我一直在讲别人或者是这些事情可以怎么做的时候，或者我可以做什么事情改变些什么的时候，好像我就可以把他们的目光从我身上移到这些事情上，而不会是来问我说诶，你最近过得怎么样。每次当他们问你过得怎么样这个问题，我大概都不知道要回答什么。我觉得哦，我就会用事情来回答，而不会是我最近我觉得我很累，我觉得有些事情我做不好，然后我想要求救，我想要帮忙。好，我以前的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这些感受跟情感，因为对于大家来讲，我就是在敬拜团服侍，我就是个小组长，好像我一切的一切的身份就是要 fulfill 说把这些事情做好。对，所以一直以来的我大概都是在这个状态里面。
嗯，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你为什么还愿意继续在教会里面啊？就是其实能够给你爱的，或者说给你成就感的，其实应该也不只有在教会这个地方吧。毕竟你也渐渐长大，然后你也出了社会，然后你在社会上的其他的地方，我想你也会追求同样被肯定的状态。这个小儿子，你做了什么这样子，可能在公司里面也会有相同的场景。那为什么你还仍然维持说，我愿意去教会呢？
我觉得，老实说，时机点也算是个蛮重要的事情。就我刚好来到教会的时间是我大学的时候嘛，所以换句话说，大部分人状态应该都大学之后的人脉，基本上会比较是现实生活能够用得到的人脉，或是可以变成某一种支持系统。因为国高中或更小的朋友，虽然说你们关系可能很铁，可是大概很难就是长时间的去做互动。那段时间刚好我的20到30这个世代都刚好在教会里面，所以对我来讲，一个最基本的人脉或是支持系统是来自于教会，所以对我来讲是蛮，老实讲是个习惯，就待在这边也蛮舒服的，也蛮，而且对我来讲，从现实的生活考量，教会绝对比外面来的更 soft， 更柔软一点，更能够稍微把自己再开一点点，可是那个开的幅度可能还是很小，所以这段时间基本上我就是在教会，与其说是成长，我会觉得就是刚好跟着这个教会的那时候的状态或 flow， 我就很像就跟着这个 flow 往下走。那个时候的教会，包括我们在经历，就是那时候台北灵粮堂，我们在经历就是青年，我们在青年牧区嘛，所以事工的团队开始在变大，然后做家事人变多。那那个时候的状态，刚好我又很 feeling 这样的状态，所以就跟着走，就感觉不太到，会觉得。现在看的话，就是问题是隐隐的一直在台面下有一个很稳定的问题，可是上面看起来还是有东西在成长，所以你感觉不太出来有一个未爆弹在下面。
嗯，毕竟你人是在长大的，但是那个环境基本上是限制在每个礼拜几乎见到的是相同的人，但是你周间的生活嘞。
周间的生活其实因为那时候20到30岁当中，我就包括那时候念硕士班。然后打工，所以其实这些对我来讲都是一个
相对单纯，
而且都是单点式的，基本上不太，他们也不太需要去介入我人生的全面。然后那段时间其实，我像我大学最后两年，其实我后来是延毕，那我延毕的时候是因为我那时候来到教会，然后我刚好有很多服事可以做，所以我那时候包括我就一直在出短宣队，在做这些事情。所以其实，在精彩度这个事情来讲，那十年其实做了蛮多事情的。所以不会觉得那段时间是空白的。那当周间这段时间在做的时候，都是刚刚你讲的，就是很单点。我可能就是去念书、写论文，然后也拿到那时候重阅的可能最佳硕士论文的奖项。然后后来去当兵，当完兵回来就念了博士班。所以这一切的事情就蛮合理的，你不太会有什么。从现在的角度讲，就是你不太有什么洞或是破口能够让我生命底层的问题炸开。
嗯，
它就是一个。该成长的人生的样子。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当你回到你自己的原生家庭的时候，你也逐渐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可能爸妈会觉得说，诶，你还要继续再念书下去吗？你有没有考虑找工作？有没有考虑就业？有没有考虑成家？这些问题，他们也知道你是基督徒，然后你刚刚说他们其实并没有基督教的背景。
是。
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怎么样的 handle 跟家人之间的关系呢？
老实说，我那时候念博士班就是为了符合家里的期待。
嗯，
因为我爸爸小时候就是一直希望我当医生，是他们是我爸爸是嘉义人，所以南部人，他们就是以前就是觉得啊，你就是如果念完建中，他念建中的时候很开心，每天还帮我烫那个制服。那可是其实我建中基本上都没什么在穿制服，都穿个学校的裤子跟上面就 T 恤就在学校里。所以他就是那时候我在当兵的时候，他反正就是跟我指导教授拿了。推荐函，然后就写了报名表，然后
他帮你报的，
对对对对，所以我在军中就是后来他都有问我，那我也就是不置可否，就是我想要做，那时候我想说我要出来继续找工作啊什么，可是他后来就希望我念博士班，所以我去博士班，老实说也是因为父亲的期待，所以那时候我就出来面试完之后，就刚好。就运气还不错，也好，能力可能也可以。就是台大那时候刚好资管就第一名，就进到博士班。所以对我来讲，那时候家里面对我的期待，我也尽量能够去满足。老实说，那一段时间也因为我的人生的历练越来越多，然后技能也越来越多，所以其实虽然家里面给的期待或这些越来越大，可是我也可以 handle 越来越多的事情。所以同步，我又一方面满足他们的期待。满足我认为教会的期待，然后自己里面的那些不被看见的黑房间也在长大。
嗯，
那这些东西就是靠我自己在中间去把它抓着，让这些事情不要炸掉。
那在这个过程中，你刚刚说，其实你就算是连念书、职涯都尽量符合父母的期待，但是你真正内心，我们讲到私生活好了，你说你自己会找女朋友，女朋友总是你自己找的吧？这样子，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啊？
那一段时间哦，老实讲，回到我刚刚最前面，我之前最前面说的，我只是想要把事情赶快做完，然后可以休息。
嗯。
这个大概是我很底层的人生观，我没有什么特别觉得我如果没有实现我的人生会有遗憾的事情，在我真实的感受的里面。
Wow.
以前的我也是这样，就是因为就是好像我也没有人生出生没有太多的压力，所以我觉得好像把人生过好就不错了。
嗯，
所以一直以来我就觉得，诶，如果我可以去符合大家的某一些解决一些问题，大家给你一些掌声，给你一些赞许，然后给你一些拥抱，我觉得哦，好像这个就 OK 了，我的人生就这样过就可以。因为某个点上来说，就像刚刚一开始说到的，我可能蛮快可以进到某一个场景或是 状态里面就可以赶快把那个环境的东西学好，然后活下来。所以对我来讲，生存不会是太大的问题。那此时我可能对自己也没有太强烈的期待，那加上小时候又一直在抵抗期待，所以对自己就不太会有太多的期待，说我应该要怎么样。不过有一段可以另外分享的，就是因为原生家庭对我的期待，虽然说不是真的把我抓住或是很强烈的说啊，你不这样子就我就跟你什么恩断义绝什么，可是那个期待就像是一个无形的手抓着我。然后加上我的母亲，我妈咪又是一个能言善道的人，那她也不是那种会直接要求说你应该要怎么样应该要怎么样，她都是比较 underline， 就是透过她的话术在让我自己不知不觉的进到被她安排的环境里面。她会提出一些你无法拒绝的方向，然后好像一切合理。这东西我当然我人生后来我也都学的，大概有七八成以上都有学到，就是我也会去跟别人讲一些，我不会直接要求你，可是我会用外在的环境，用反面的话术去让你觉得好像你应该要往这个方向走。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下，我大概都不会对自己有太多觉得，哦，我一定要做到什么事情，因为我蛮早就放弃了说我应该要做成什么样的人的一个期待。我只要能够把现实生活这些事情处理好，我游刃有余，我可以好好的有喘息的空间，我觉得就不错了。所以以前的我是这样子。
那我想问哦，就是你刚刚我们归纳了有几个，一个是可能从教会而来，告诉你教导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一个是你刚刚讲你妈妈可能会 underline 让你循循善诱做一些事情，另外也有就是你内心深处可能希望休息或者是希望可以清醒一点。当这几个线彼此有矛盾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有没有打架的时候？
打架的时候基本上有，然后我这个人其实也蛮直接的，我只要事情打架到一起，老实讲就是摆烂，我自己会直接弹在地上了，我会直接爬。我之前我在家里面会直接趴在地上，然后就像无病呻吟，然后叫一叫，因为我就觉得好累，好累，好累。然后我觉得我不想要处理，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是趴在那里。那当然那时候已经信主了，所以那时候也会祷告，就是我趴在地上，然后神，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没救了，烂透了，烦死了，然后开始抱怨，然后唉，就是各种让自己可以把那个黑盒子里面的压力稍微有点渗漏出来。好，最近很多溢流，稍微让它溢流出来，然后会稍微好一点。可是对我来讲都没有解决到我真正的问题，它比较就像是在打吗啡，让我自己可以再舒服一点，再清醒一点，然后有一点动力重新再回来面对自己应该面对的事情。我后来就是在教会遇到我的现在的太太，那就是我老婆。那她是一个刚好跟我光谱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人。她本身的原生家庭就非婚生子女，那父母生完她，妈妈生完她之后就不见了，就跑走了，然后交给保姆带大到六岁，然后后来就爸爸把她接回家，然后那时候有继母有一段时间家暴她，然后家暴后来她又被社福介入之后有被领养，可是他那时候是合法领养，可是带去美国当童工，所以其实就是一个后面的制度并没有被那时候的、啊、比较早期没有被建立好，所以并没有追踪制度，所以他的人生基本上就是一个一路上都没有什么家庭背景，然后没有学历，他小学也没有毕业，可是塑造了他后来信主之后，反正一言以蔽之就是他是一个对神非常单纯坚定的人。那很简单的原因是像我自己是一个有家庭，我出事了，老实讲无论如何我都知道我的家人会支持我，然后我有能力，我可以解决问题，我有念书，我有资源。可是我的老婆本身是一个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所以当她认识神的时候，她发现这世界上唯一让她确信爱她的就是神。所以她养她变成她有一个状态是他一方面没有受过太多教育，所以他也不太社会化。所以当他遇到我们在社会时，我们在沟通上，我们很多时候就像刚刚讲和谐，我们可能不会，我们发现你可能讲话讲的没有很真心，或是你没有讲实话，我们可能就算了，就反正我也没有必要戳破你。可是他的个性就是他会很在乎为什么你要讲一个其实不是你真正感受的话，他就会反映出来。所以在跟他的交往过程当中，我发现哇，原来好像我在他面前可以把那个黑盒子真的打开来，他好像对我的黑盒子不会讨厌， 反而是有兴趣而且愿意接纳。所以那段时间其实跟他交往的初期是蛮开心的，就是诶，我可以这么开心的自然的可以跟他互动。那当然他又是一个就是背景相对比较辛苦，所以当我又可以给予他更多，就是在现实生活中不管是知识啊解决问题的方式可以给他更多的时候，对我来说也是这种自我满足啦。所以初期其实是蛮快乐的。那不过因为他的原生家庭的状态，所以其实他那时候其实就是18岁的时候他有被性侵，所以那时候就有了一个孩子，那就是又一个孩子，然后小学又没有毕业，原生家庭又比较破碎。那我这边是我独子独孙，有一堆姑姑，然后也一堆阿姨。那妈妈当然就会觉得说，如果我跟他交往往下走，我们家又不是基督徒，甚至其实那时候也很多基督徒的长辈都跟我们说，其实我们在一起会很辛苦。老实说，那时候我们的牧者都蛮担心我们的交往，因为一方面是他的背景已经很破碎了，那我的状态又是一个在表面上可以去支持，可是其实我的内心又打不开的人，他们会担心他会受伤。然后另外一方面也会觉得我对那时候我对我自己真实的生命的问题其实都还没有办法好好的面对跟处理，在交往里面其实是非常大的地雷。所以那时候其实连牧者们都说，其实到我们结婚前一天的牧者都还有说，如果他想要 say no 其实就讲一声
还来得及，
还来得及，对对对。可是我老婆就很坚定，好，反正这是后话。那所以在那段时间我妈妈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们交往，那时候交往了四年多快五年，然后我就也是一样过的 double life， 在父母面前我不会特别去提到跟他交往的细节，因为我怕我父母会不开心。在他面前我不会去跟他讲说其实我父母其实对他是不太友善的，或是就是不太想要他跟我
往下交往。你认为你在保护他，但是
对，我认为我在保护两边。
但是其实你并没有，你是把房门给关起来。
对，我是把我认为的我那时候的我就很愚蠢的认为我这么做可以扛起所有事情，就是让两边都放心。可是我却并没有去真实的去解决跟面对问题。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刚刚我们的来宾周书成弟兄，他跟我们分享他在直到结婚婚前教会的牧师都对他充满了担心哦，因为他认为书成并不是一个善于把真相给摊开来然后去好好面对解决。他其实很多时候可能为要维持一个表面的和谐，然后他认为是在保护可能会受伤的人，所以他选择这个样子处理。然而在婚姻当中可能在相处上面这反而会埋下许多的未爆弹在这当中。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多讲一点？
好，感谢卢卡。那我继续讲回到那时候就是我母亲介入我们的交往的这件事情。所以当那段时间我妈妈就直接找他谈，然后他就跟他分享说，因为我们是大家庭，然后家族里面很多就是姑姑阿们，那如果说我的婚姻是跟他往下走，光是有孩子这些事情等等，对家族来讲其实是他用的词是蒙羞了。那反正我妈妈就跟他讲了很多他心里的感受，他看待这件事情，我妈妈的担忧跟在乎。那他的方向，他的说法也是比较是站在我的立场，我会承受多大的压力，我会去怎么去面对跟处理这些事情。然后我妈妈其实也蛮了解我的，就是我的个性那时候其实也是对自己一样，就跟牧者看我一样，就是我自己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不稳定，在里面是不稳定，虽然有好像外面可以做很多事，可是里面对自己的价值啊认同其实都还不是一个成熟稳定的状态的时候，那我妈妈也担心。所以其实那时候就他们谈完之后，他们没有人跟我讲，我的老婆那个时候就跟我提说那要分手。那时候是我在我生日那年的生日附近，然后刚好他跟我讲完的时候，其实我刚好有一篇论文要去北美，去加拿大发表，然后我就飞了。所以我那时候就飞了一趟北美，然后那趟 trip 当中其实我心里面一直告诉自己没事没事没事没事，然后就跟之前一样，反正就一个人然后离开， 那我还是可以把自己顾好。可是其实回到台湾之后，我就开始进入又一次的比较大的解离。那一次的解离就是除了喝酒之外，那我一直在行为上，也这也是当然是后话，那时候当下不感觉。在那段时间我就开始找一些可能是学历背景家庭跟我比较 OK, 比较相称，我父母应该会同意的对象。那我只要有这样的女生，我其实就很想要跟她可以进入关系，然后也喜欢我，然后我们可以往下走，那我想要进到婚姻里面就可以离开自己的原生家庭，就不用再被他们的在乎，不要讲要求，他们的期待所控制。那时候我很就也很天真的就是有这样子的感受。所以那段时间就是我也会喝酒，也会脱序，也有打架，也有进警局，然后喝醉酒就是喝到断片之后，我有一次是躺在建国高架上面被警察请下来，然后对，然后回到家我妈妈也是哭啊什么的，可是那段时间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那段时间就是我一边过这样的生活，一边在台大念博士班，然后一边我那时候工作，然后就又一边在教会服侍，所以我的人生就是过着一个多重宇宙的状态，在平行的在走。那有一天其实我就那时候我们虽然分手，不过跟老婆那时候还是有一些，当然在教会还是有一些互动，那他对我还是很好。那有一天早上我起来，突然神就把我叫醒。那天醒来之后，我突然间失去感觉，那个感觉不是触感什么的感觉，是我内心突然觉得这些关系，这些我想要去，那时候那段时间就是我其实有跟其中一个女生其实已经见过父母，然后也想说是可以考虑要进到婚姻当中的，然后我突然觉得我不要了，这不是我要的，然后我就开起来之后我就把关系就也是切断。那对方很可怜，老实说就是他发生这些事情，突然间就是论及婚嫁的人不见了，那他就巡线跑来教会，然后来找人，然后跟我们的牧者就是说诶要找这个人，那牧者说好，还会处理，很感谢我们的牧者，然后他就说就把我跟现在我老婆就一起找来，所以因为他知道他想要这个事情稍微还原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他也跟我的老婆说，所以那时候我们三个人坐下来，那当下我老婆其实说她就一直哭，那她哭的点她当下就说她不知道她要怎么去面对或是处理这样的事情，可是她知道我怎么了。她当下的她其实她理解，当她跟我分开，我失去了一个可以成为我后盾，情感上后盾的对象之后的我为什么会转变成那个时候的那个样子。然后包括他其实看那，因为那个女生有传讯息给，就是有传讯息给他，就是传我们之间的讯息，然后发现我用对我老婆说话的模式跟对方讲一样的话，就是我在找投射对象去疏解我那时候的不管是焦虑也好，或是愤怒也好，情绪也好。所以我老婆那时候当下就回答说她不知道怎么面对，可是她愿意陪我去面对我真正里面的状态跟感受，然后牧师就会有祷告。那我那时候也是哭，我其实说不出话，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不过在那个当下，其实在教会十多年了，那时候，然后我每次去服侍啊，去拥抱别人啊，天父的爱啊，然后圣灵的感动给对方，然后让对方哭泣，那个阿嘎培的爱，从原本我的脑袋跟嘴巴会说会想，突然能够真实的进到我内心，是哦，原来我可以这样被接纳，我突然可以理解那个小儿子，当他回来不知道该怎么回来找爸爸，我这样大儿子小儿子的那个小儿子，当他做了一切的事情，然后回到家里面来，爸爸仍然愿意为他穿脱下外袍帮他披上的那份爱，原来是这个感受，原来我可以学着把真正的自己拿出来，可是仍然可以被在乎，仍然可以被接纳，虽然行为本身是有很大的问题跟瑕疵，甚至就是错，真的犯了很多的罪，可是他仍然没有放弃我，不只是我的老婆没有放弃我，是神没有放弃我，而且我也感受到原来教会的牧者们一直以来对我都是很想在乎，可是却不知道该怎么帮助我的那个心。所以当那天之后，我开始去理解到，哦，原来我的父母之前一直想要把我放在人生的天平上，说，诶，你要么选择你的人生，你自己的家庭， 还是你要回来我们这个原生家庭，他把他放在天平上说要么你跟他分手，不然就是就我们也不认这段关系等等的。然后我突然发现，哦，原来我可以为自己去做选择跟负责，我可以选择我想要的，可是他们可以不理解，我的父母可以拒绝，可以不认同，包括我的信仰，他们可以拒绝，可以不认同，可是不会改变我仍然是他们的儿子的事实，我仍然可以爱他们，我仍然可以在乎他们，因为这个东西是不会改变的，这是一个儿子的位分。那一样，我的人生，我还是会犯错，我还是会遇到很多问题，我可能还是退回我自己的小房间害怕里面，可是我仍然可以稍微喘息完之后，我可以拿出来说，嘿，真正的我是这样，那我做不好，我如果做错事情，我可以真心的对不起。哦，我以前很会说对不起，因为我知道道歉是一个最好止血的方式，你只要愿意道歉，对方就无可指责，因为你把自己打到地上的道歉，基本上对方只要让对方不知道该怎么骂你，对方就会停止。所以以前的我是很会用行为上的道歉，可是现在我是我可以，那时候的我就开始可以学会，我可以把我真正的感受跟我的害怕真实的那一面透明的敞开出来给大家看。那个虽然我知道可能会有人抨击，会有酸民，会有大家负面的什么什么，可是这个真实可以让我活得更踏实，让我可以不用晚上起来的时候哭泣，让我可以知道我是一个活着的人。而且当我脚踏实地的把这个真实的问题分享出来之后，我去承担我应该面对的，不管是责难也好，不管是就是问题的后果也好，可是我因为我这么做之后，我每一次跟神的祷告，跟神说，神 Daddy 你救我，你安慰我的那个时候，他才有办法真的进来那个房间，把他光照进来，而不是我只是求他把这个问题挪去，或是让我有能力经历这些，这个让我有能力度过这个问题，度过这个难关，而是他可以真的进到心里面来，让我的内心有自己的力量去面对每一件事情，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
但回头来，如果当你跟你的家人，你的父母，他们并不是基督徒，然后他们对你仍然有期许，上帝改变了你，但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改变他们，你怎么样跟他们相处呢？
这其实是我老婆也教我教很多，就我们那时候结婚的时候，其实我的父母是没有到的，所以其实我们男方完全是零亲人。对，那时候就我小姑姑有在我们婚礼上有来给我一个红包这样，那我们的婚宴基本上是完全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跟我们的朋友这样。那我老婆那时候其实当我们结完婚的时候，其实我的家人是不认同，那可是也没有关系，就是我老婆那时候后来就教我说，无论如何她嫁进来了，她就是这个家的媳妇，所以不管是逢年过节或是这些他父母的生日啊什么的，因为我们家是不太送礼物的，我们家基本上也不太过节，我们家属于你缺什么你就讲就买就给你，然后过节什么就大家出去玩，没有什么仪式感，我们家就是属于那种比较自由的家庭。可那时候我老婆就说，没有，你需要仪式感，因为你要尊荣他们，所以我老婆开始用我的名义去买礼物，然后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反正无论父母怎么反应，他都是坚持要尊荣他们，去爱他们。然后我也就想说 OK， 那时候的我也至少可以成长到我愿意也觉得没有问题，这个事情可以做，所以我们就这样持续了，其实持续了四五年，然后才开始他们开始软化，然后开始从我的那时候奶奶还在，奶奶妈妈我妹开始接纳。那我爸是属于那种比较传统家庭，那他也不太会说话，所以他一开始就是我们回去，如果带他回去，他可能就会借故就溜走跑出去。那他可能从一开始是跑出去，他开始会偷偷切个水果准备一些东西然后放着才离开，所以我父亲也慢慢开始去接纳这件事情。那直到后来是有一次我们结婚六年多快七年的时候，其实就是几年前了，那五年前左右，那时候我们就过年，因为之前过年是我只要带我老婆回去，我爸爸也就是如果是晚上回去的话，年夜饭我爸也会跑走，那我觉得啊，这样真的不好，所以我以前年夜饭可能就中午回去，然后让我爸晚上可以在家里吃这样。那一年就是我因为奶奶那时候也93、94也蛮大，然后我就跟我爸说，可不可以就是今年就你不要走，然后就留下来。 然后有跟我妈跟我奶奶就说，反正就大家帮忙拱他，说可以留下来。然后我爸说 OK。那其实这件事情也是那时候我老婆跟我说，她说虽然说她跟我们家庭状况有陆续变好，可是我跟我父亲的这个结，她说我自己是儿子，我要自己去解开这个结，而且我要给我的父亲台阶下。然后我那时候就做这个举动，那个举动完了之后，我父亲那一天就后面其实什么事都没发生，就是很正常的吃完了一顿饭，然后后续的状况就是他们就好像那个桥搭起来了，就很顺的他们就可以透过这个桥开始关心我老婆，然后跟我老婆互动。那包括其实到现在很多时候他们都会第一时间找我老婆说诶关心我怎么了，因为我可能有时候讲的时候我还是有一些制式的习惯，讲的东西没有那么完整，他们会想说诶跟我老婆问我真实的状况跟感受，因为我老婆一定更清楚。所以在这段时间之后，他们就开始跟我们的关系就有一个很大的恢复，然后我也开始可以，反正我不管我爸妈习不习惯抱我，就会去抱他们，去牵他们，因为其实我很想要，我也很需要，虽然他们可能不太习惯，那我也当然也不会是很强力的去要求他们，可是我就是用我能做的方式去跟他们表达我想要被抱，我在乎，那他们如果愿意可以，那也可以回应给我。所以后面的几年其实我跟我父母的关系也因为我老婆真的很像是我们家的宣教师，他把这份福音真的是带进，虽然他们还没有信主，可是他真的把这份爱很真实的带到我的家庭里面来。
今天在节目的最后一段，我想问问我们的来宾舒成弟兄，其实归纳一下，你从小到大都是一个有很好的才能在身上的人，然后你做什么事情也都可以把它完成得很好，这导致了其实你的人生会总是保留一部分是只有你自己的空间，然后不会把它给打开，甚至保留到连上帝都不让它进来这样。那在这个阶段，其实你的人生并没有选择真实的去面对你自己内心的感受，或是你自己的渴望或想要，你很多时候为别人活。在这个前提之下，你觉得信仰帮助了你什么？然后耶稣帮助了你什么？在你回头看你的一路人生当中，然后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类似的状况，你会给他们怎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给自己一个机会跟给神一个机会是蛮重要的，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从小自己大家都知道说，我就是每次都堵到那个口上，想要把话说出来，把真正的自己拿出来，然后又因为一份恐惧，因为那个觉得我讲出来会被别人怎么样看待，或是被别人怎么样攻击，然后又退回去。我觉得我在整个信仰的经历当中，我学到的事情就是，每次自己最害怕最恐惧的时候，其实如果愿意做一个祷告，先把让神进来 take over， 让神进来接住这件事情，其实神真的可以很真实的帮助，那个帮助或许不是眼前的事情突然不见，但会有些神迹奇事，我相信。可是对我来说，那个当下当我在还没有办法完全相信神你会帮我的时候，我可能在人面前突然讲我自己真实的感受，可能我会觉得很恐惧，可是我可以选择说，耶稣，我做一个祷告，我先来到你面前，因为我相信至少你不害我你可能会帮我多少我不知道，可是至少我相信你不会害我。那如果我无法跟任何人分享我里面的绝望、害怕、恐惧甚至是愤怒的话，至少我可以先跟你分享。所以我会觉得第一件事情是给自己跟神都有一个机会跟他聊聊天，做一个祷告，然后把这事情，与其说我们用交托可能太硬，就是讲给他听，让他听听你真正的声音。当你说的时候，我相信那个说不是只是给神，神也会透过因为我们说，你自己听到，你会减轻很多的重担跟那份墙就有机会倒下。那如果是 你是基督徒，你在教会里面已经在聚会了，那我觉得更棒的是有弟兄姐妹，有牧者们，而且虽好啦，虽然说弟兄姐妹可能跟牧者都还是有他们的不完全，可是当你跟神祷告完，如果又愿意能够跟一些你自己判断能够接住你，能够帮你来做支持系统的伙伴牧者们分享的时候，你就不只是跟神而已，你可以有一个实体上在地上的连结，那份关心跟在乎，大家为你祷告，为你守望，甚至在情感上真实的陪伴跟支持，我觉得都是很棒的一件事。我常常说我自己是这个福音的这个既得利益者因为如果没有福音，如果没有弟兄姐妹，如果没有教会的支持，我的人生不可能走到现在有一个还不错的婚姻，然后自己工作上可以游刃有余，可以真实的相对真实的面对自己的生命，可以不管是来到节目分享，或是可以跟周边的人分享说我现在的我虽然还是不完全，可是至少我站在这个地上遇到任何事情，我不会说一无恐惧，可是我知道我有一个依靠，有神，有家人，有朋友，有弟兄姐妹，然后我不是孤单的，因为当我觉得我是孤单的时候，那个谎言就会进来，黑盒子黑房间就会再度打开，那我想要断开这一切，我想要让这一切都变成没有对我没有任何能力去支配我的生活，我可以真实的掌握自己的生活，做自己的选择的时候，我觉得相信神，交托给神，然后有这群弟兄姐妹让我可以真实的在地上生活，我觉得是很美好的事。
今天很高兴周书成弟兄可以来到云彩飞扬分享他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周书成弟兄所分享的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到 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写信到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节目的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应，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